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从前引导我们穿山指导给我们的人，我们要想念他们，效仿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欢迎收听《莫想上进任务》。你好，我是刘然，很高兴又在《莫想上进任务》这个话节跟你相会在空中了。今天跟你来看的呢，也是要不了哈，但是是敬拜神的亚伯拉罕。我们来看创世纪22:1-19，直接是一号，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你带着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爱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以撒说：“请看，火干柴倒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点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住他，而且摆好捆把他的儿子以撒放在他上的柴上，拿刀要杀下他的儿子。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认得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将你自己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靠在长鸣的小丛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了。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巴。你看，神实行神迹，将以撒赐给亚伯拉罕。后来呢，他又要求亚伯拉罕将所爱的独生子献为燔祭。照人看来嘛，若是神的允许不落空，以撒就必活的。以撒的出生几乎已经复活，因为他是在人天然的能力如同已经死的情况底下诞生了。如今他被放在祭坛上，似乎又需要另一次复活的神迹了。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也信靠神，他认为如果以撒是神所赐呢，用不着自己拼命挣扎可抓得不放，他只需甘心献上，全心依靠神的信使。这个是一切从神领受恩赐的弟兄姐妹所应该秉持的基本原则。查看我们山上可是有些那样是不愿意割舍呢，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生命的精彩在乎是否活着有意义，有主耶稣的生命便有精彩。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深知道你深爱我，为我守护，为我流血，你深了解我的一切，为我开路，为我生命。痛苦时你牵着我的手，受伤时有你安抚我心，流泪时你擦干我眼泪，危险时拥我在你怀抱中。哦，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神伤时，有你安抚我心，你擦干我眼泪，危险时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 欢迎收听由刘莎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绿瓜大汉与华道夫大法典。纽约曼哈顿著名的华道夫大法典是一间历史悠久又非常高级且奢华的旅馆，成立于1893年。这座豪华法典甚至在纽约的中央火车站拥有专属月台，以便接驳贵宾。许多名流政要访问纽约时，都会下榻于华道夫大法典。包括清朝的李鸿章到现代的胡锦涛、王家宝，其中罗斯福及麦克阿瑟还会用过旅馆专属的月台。这座著名的顶级大饭店当初是威廉·华道夫·阿斯特 William Waldorf Astor。 他聘请的第一位经理人是乔治·伯德 George Border。波特不但为华道夫大法典奠定了世纪的地位，自己后来也成为赫赫有名的旅馆大亨，甚至拥有宝州的史达夫连锁大法典，也变为之后的凯悦法典。他也盖了一座波特城堡，同时担任卡内尔大学的信托人。波特最著名的事迹之一是他首创华道夫的沙拉以及千岛架，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华道夫大法典的墙上挂了他为人做到的座右铭：困难的事我们立刻办到，不困难的事我们多花几分钟就办到。这句长久以来为华道夫法典员工所奉行的座右铭，正是伯特所强调的服务精神。伯特原本是在一家旅馆当服务员，结识华道夫阿斯特之后，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他们的结缘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一个阴湿寒冷的夜晚，阿斯特夫妇到一家旅馆投宿。柜台服务员查看了一下，很抱歉地对他们说：“对不起，客房都满了，没有空房了。”因为时间已晚，外面又刮风下雨，如果要将客人转接到另一家旅馆，势必要再耽误许多时间，必让客人折腾八天才能休息。于是，这名柜台服务员说：“如果你们不嫌弃，倒是可以先到我的宿舍住下。我的宿舍也在这栋旅馆里，但不是旅馆的豪华套房，不过也是蛮舒服呢。反正我要值班，我可以在办公室里面休息就好了。”阿斯特夫妇介绍了这名青年服务员的好意，一再致谢。隔天醒来，风息了，雨停了。阿斯特前往柜台，还是昨晚的这位年轻服务员打扮，于是阿斯特请他帮忙结账。这名服务员说：“我不能上你们的车，因为你们住的这间房是我的宿舍，不是饭店的客房，所以不用付车。”阿斯特很感谢，并称赞这名服务员说：“你这样又贴心又忠心的员工真是难得，是每个老板都想找那经理人。那一天也许我也来感动旅馆，到时一定请你这样的员工来管理，一定会成功。”几年之后，阿斯特果然在纽约新建一栋旅馆，并邀请当年的服务员到纽约一游。年轻的服务员很高兴地前往曼哈顿和阿斯特碰面。阿斯特指着新盖好的豪华建筑物说：“我说过，想盖个旅馆，请你来经营，这栋建筑就是。”服务员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小声地问：“你真的选我吗？我为什么找我呢？”阿斯特回答说：“ 你的服务态度是每一位老板都想要找的员工，而我正需要有一位像你这样的人来帮我经营旅馆啊。这名年轻的服务员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乔治·波特，他的服务热忱让他抓住了与奥斯特结缘的机会，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朋友，如果当时在柜台打板的是你，你会咋个做呢？你会有这种热忱吗？你愿意牺牲一下自己为陌生人免费提供这样的服务吗？故事里年轻服务员的热忱服务感动了陌生人，也抓住了这段难得的机遇。其实人生处处是机遇，就看是否遇到有缘人。机遇常常是悄悄的来临，轻轻的流走，有幸抓住机遇，就能将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催化成影响深远的大事。抓住机遇并不容易，准备好不一定抓得住，但没有准备却一定抓不住。有热忱的服务员不一定吸引大老板的重视，但没有热忱的服务员绝对不会引起大老板的重视。有经验的老板都认得，成功往往决定于人的热忱，而非决定于人的才能。因此，物色具有高度服务热忱的员工，将成为每个大老板的习惯与本能。就像故事里的华道夫阿斯特，热忱就是比别人多用心一点，多做一点，多提供一点服务。用心就会有别出心裁的创意，多服务往往会让被服务的人大受感动。热忱也会让一个人充满活力，让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充满快乐，这种快乐也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同时分享这种快乐。想要成为抓得住机遇的有缘人，先训练自己的热忱吧。透过每天不停的自我练习，让热忱变成牢固的习惯，变成下意识的行为，变成第二天性。热忱容易抓得住机遇，让你成为令人羡慕的有缘人。
人若转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是干啥发行量最大的书？是干啥最畅销的书？最能够影响生命、改变生命的书？所谓书中之书，圣经，可谓天下第一书。
我们如果要晓得人类的起源和历史的发展，就非要读一下天下第一书，要找到人生的问题的解答，还有生命的意义，那么更应该读一下天下第一书。要发掘宇宙的奥秘，定道德的标准，不读天下第一书是不行。不过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创造宇宙万物，拯救世人的独一真神，必须要透过天下第一书，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圣经既然对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重要， 他往你和我一起努力，好好呢来认识和探讨圣经。我们透过旧约，圣经有39卷书，然后我们还透过它的由来。其实我还忘了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圣经不单单是犹太民族的命脉，还有信仰的根基，也是普天下所有信耶稣之人的信仰准则。因为神的救赎的计划是借着犹太人这条线展开来的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很多次都引用旧约圣经的经文，而新约的作者呢，也经常延伸到旧约里面的那些神的启示当中，把有关耶稣的救恩这个约讲得更加的明白。换句话说，旧约是新约的种子，新约是旧约的果实，这两个约是分不开的，也是缺一不可呢。
圣经是基督教经典，是神的话，天地都将废去，而神的话却永存。
研究了旧约圣经里哈，现在就来看看新约。新约圣经有27卷，写作的时间是从公元48年左右到96年左右。写作的人呢，是一群相信耶稣是真神、相信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基督徒。他们呢，都是和基督同一个时代的人，当中有几位还是耶稣的如实弟子。接受了耶稣的教导差不多3年的时间，他们都亲眼的看见过耶稣一切奇妙的作为，所以是最有力的证人。就算是没跟过耶稣的人，也应得和耶稣同一个时代，或多或少都听闻过耶稣这个人，还有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他们的见证也相当的可靠和准确。这群作者呢，在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还有升天以后，遵照着耶稣的吩咐，到各地传扬好消息，把耶稣的救恩告诉给当时的人，带领了好多人来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后来新的信徒越来越多，那些曾经跟随过耶稣的门徒也都渐渐的老的了。另外还有罗马的政府，他们都大大的逼迫基督徒。在这种情况底下，为了让基督徒有纯正的信仰，也为了让基督教不在逼迫里面消失，新约的作者们呢，就分别写下了有关耶稣生平的一些记载，或者是那些阐述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以及基本的道理，勉励各地在患难中的那些基督徒，要他们坚持信仰，不害怕牺牲。这些书卷在各地的基督徒当中流传，但是呢，还是没集合起来成为新约的圣经。直到公元100年以后，初期教会的领袖们才渐渐的有所共识，认为要将流传于各地的这些书卷给它集合起来，联合旧约的部分，给它作为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和标准。经过多次的会议以及多年的观察还有讨论，最后就确定了新约圣经。今天我们可以读圣经，实在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想想前人是咋个努力的保持和流传这本圣经，又咋个分辨以及确定圣经，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的把握机会来认识圣经。如此一修，如此我行，所以给他介绍个我亲爱的朋友。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文，下次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
是我，你是。